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欢迎大家来到圣经导读时间。今天是圣经导读的330天，今天读的经文是使徒行传17章，主题是保罗服事中的劳苦。罗马大道伊纳提安大陆，尤尼亚波利经腓利比、暗菲波里、亚波罗尼亚、铁撒罗尼加，再向西横穿马其顿到爱琴海岸的都拉基乌姆，从那里可渡海到意大利，十分便利，有助于宣教的进展。他们走了53公里到暗菲波里，43公里到亚波罗尼亚，再走56公里到达马其顿省的首府铁撒罗尼加。此时本书作者路加可能留在腓利比，所以一直到20:5-6才恢复。以我们来称呼保罗的同工团，保罗每到一个地方便会利用犹太人在安息日聚集会堂的机会对犹太人传福音。保罗在铁撒罗尼加的犹太会堂一连三个安息日辩论，并不表明他在铁撒罗尼加的传道只有三个星期，他可能在会堂之外和外邦人中间工作了更长时间。所以4天脚程之外的腓利比教会有机会多次攻击保罗的虚用。我们看到保罗所传福音的中心是基督，这里也是我们学习的地方。我们常常给人讲的是什么福音呢？是说信耶稣凡事顺利吗？还是信耶稣病得医治？还是信耶稣加添财物？我们传福音的焦点一定是耶稣本人，不是别的一些附加条件。那只是信耶稣后因着神的怜悯所赐的福。信主的有犹太人和归附会堂的外邦人，包括上流社会人士或上流人士的妻子。不信的犹太人所嫉妒的是保罗使外邦人信主的成效，他们在市民大会上投诉控罪保罗，找不着他们就把耶孙和几个弟兄拉到地方官那里喊叫说，那搅乱天下的也到这里来了。犹太人抓不到保罗，就抓住耶孙和一些信主的弟兄，但可能担心市民大会会宽待这几位本地居民，所以把他们带到地方官面前投诉。关于地方官也有历史记载，人们在铁撒罗尼加古城发现了一道拱门，拱门上载有若干地方官的名字，给他们定的罪名是煽动颠覆政府的革命，主体恤他的工人，在庇利亚预备了愿意寻求主的人，好叫他的工人得着安慰。咸于铁撒罗尼加的人指庇利亚的犹太人比在铁撒罗尼加的犹太人对真理的态度更认真，他们没有出于传统而反对，也没有语伦吞枣的接受，而是自己查考圣经，要看看到底保罗说的是否属实。圣经能使人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人越认真考察圣经就越能相信主。但铁撒罗尼加的犹太人知道保罗又在庇利亚传神的道，也就往那里去耸动搅扰众人。铁撒罗尼加对宣教士的法律制裁在别的地方是无效的，所以铁撒罗尼加不信的犹太人必须在庇利亚重新耸动搅扰众人。所以当时弟兄们便打发保罗往海边去，希拉和提摩太仍住在庇利亚。表面上是不信的犹太人一路驱赶保罗，实际上圣灵始终在引导着保罗宣教的行程，让他把福音的种子一路撒开。撒旦就鼓动铁撒罗尼加的犹太人到庇利亚去生事，只不过催促使徒们更快地把福音传出去。后面我们看到保罗团队到了雅典，雅典是亚该亚省的重要城市，它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大哲学家的家乡，是希腊文学、艺术、哲学的中心。保罗可能是坐船到的雅典。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前进的人，并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辩论。雅典是个自由城，有著名的大学，在希腊帝国时代是古代世界的文化中心，这时已进入衰弱时期。雅典城既有超脱的理性的哲学，又有偶像的迷信，城中庙宇林立，街头巷尾树立各种偶像，艺术水平极高。但保罗看到的不是精美的文化艺术，而是以神的眼光去观察一切的人事物，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求主也给我们这样属灵的眼光。保罗在这个时候遇到了两位有名的学士，伊壁鸠鲁和斯多亚。伊壁鸠鲁和斯多亚是当时希腊最主流的两大哲学学派，各走极端，常有争论。这个时候保罗也与他们争论。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位的观点和介绍。伊壁鸠鲁派 是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主前341-270所创的学派。他教导人生最高的美德是快乐，应该从酷爱、勇敢、中庸之道中获得快乐和满足。他们倾向物质主义，认为神根本就不存在，即使存在也离世人太远，无法影响世事。到了保罗的时代，这种哲学已沦为享乐主义。斯多亚派是希腊哲学家哲诺主前340-265所创的学派。他教导人生最高的美德是自足，人应该顺应理性而活，克己制欲，使自己完全不为情感因素所左右。他们倾向泛神主义，认为神是世界的灵魂，理性是宇宙建构的原则。到了保罗的时代，这种哲学已变为禁欲主义。他们指控保罗传说外邦鬼神，和从前雅典人指控苏格拉底不敬虔相似。亚里斯是希腊神话中的雷神和战神。亚略巴谷位于雅典上城正西及市集南面，是一个高约10米的岩石小山丘。该处设有议会，在宗教和教育方面颇具权威。保罗所参加的可能是雅典人在亚略巴谷山的非正式聚会，也可能是雅典议会对周游讲学人士的资格审查。有亚略巴谷议会的成员在场，但未必是一场正式的开庭。苏格拉底曾被带到亚略巴谷审判，后被处死。路加可能是把保罗和苏格拉底的命运做对比。若我们对于听到的态度就像雅典人一样，只将道理当作新闻说说听听，并没有渴慕寻求的存心，无论听到多少年，还是不会有属灵的长进。保罗站在亚略巴谷当中说，众位雅典人啊，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喂食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保罗在亚略巴谷向雅典人所讲的，实际上是用希腊哲学的语言讲述了罗马书1-3章的要理。敬畏鬼神的思想乃是与生俱来的，与人们的文化水平无关，并非野蛮未开化的人才会迷信。在场的听众中虽然有倾向物质主义的伊壁鸠鲁派，但保罗指出他们的内心深处也有敬畏鬼神的倾向。雅典虽然产生了举世闻名的大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但雅典人却不认识真神，因为世人凭自己的智慧不能认识神。无知的世人虽然不认识神，但内心深处有着一种敬拜神的倾向，怕因疏忽而开罪任何神奇，所以还供奉一个喂食之神。神若是创造者又是主宰，就自然不住人手造的殿，也不必人雕刻偶像来敬拜他。这种观点是斯多亚派哲学所能接纳的，但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表示这位神乃是一位有位格的创造主宰，与斯多亚派哲学的泛神论不同。神无需人的供应，这与伊壁鸠鲁派哲学的观点相符，它是一切生命的源头，这与斯多亚派哲学的观点相符。但保罗用当时流行的词汇，把生命、气息、万物三者并用，神造人的时候，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让人经历神的良善，又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让人知道自己的有限，目的是让我们按着神赐的本能去寻求神。神虽然伟大到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但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他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对于愿意寻求真神的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希腊哲学家教导人通过思想的转变来皈依某一哲学，但保罗却教导人通过悔改来归向神。人无知与摸索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如今认识神的真知识已经在基督里完全启示出来了。神不再宽容人的无知，听见福音的人要用悔改来响应圣灵的光照。希腊哲学认为历史会一直继续下去，没有最终的审判，但保罗却宣告神已经定了审判的日子，而且审判者已经委任好了，并且已经从死里复活了。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约5:22，人子耶稣就是他所设立的人，他的死里复活是公义的审判必将到来的可信的凭据。我们再来看看众人的反应，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话， 就有讥诮他的。又有人说，我们在听你讲这个吧。于是保罗从他们当中出去了，但有几个人贴近他，信了主，其中有亚略、巴古的官丢尼修，并一个妇人名叫大玛丽，还有别人一同信从。希腊哲学相信灵魂不灭，但排斥肉身的复活，因为他们认为肉身是罪恶的，而灵魂是神圣的。对于不信的外邦人来说，不单十字架是愚拙的，复活也是愚拙的。然而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好了，今天我们的圣经导读就到这里了，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靠主得胜，明天我们再见。